啊，这一切呢，当然也都是应验了经上的话，就是以赛亚所说的话啊。这个以赛亚这段话在以赛亚书第42章啊第一节开始啊。看呐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、所亲爱、心里所喜悦的。这个看呐，我的仆人，应该是耶和华说的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也是上帝的仆人，特别在以赛亚书，40章以后，我们看到那个受苦的仆人哈。当然，那个仆人也就整个的历史背景来讲，也可以讲是以色列，也可以讲是其他的先知，包括以赛亚。不过最重要的应用当然是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哈。这个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尚且也是上帝的仆人，我们这些做上帝儿子的，怎么可以不以上帝的仆人自居？如果是仆人的，如果我们是仆人，就千万要记住，仆人要忠心，仆人要良善，这两个都很重要。忠心就是你不要擅自做事，主人要你做什么做什么，不要自作聪明。那么良善就是你要把事情做好啊。我们不要像那个中国那个笑话里面常常有些笨仆人，不是很忠心，但是事情都做错了。我们靠着圣灵。我们求神让我们把事情做好，忠心。他叫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就怎么样。这是仆人。仆人圣经里面，耶稣也讲过两个刚好相反的情形。一个就是说，仆人从田里回来，主人不会说，哎，你辛苦了，休息。主人会说，你给我继续预备饭，给我吃。做好了，主人也不谢他。但另外一个，当仆人辛勤工作，主人回来的时候。耶稣说：“主人会束上腰来服侍这个仆人。”我想这两个都是真的。一方面，上帝给我们的工作要求，有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很苛刻、很辛苦。我已经够累了，怎么还要做？我们不要抱怨，这都是神对我们的爱，让我们更多提升、更依靠他。我们同时也知道，实在我们做任何事是神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做任何事情，神会服侍我们的。啊，神会纪念我们，是让我们能做，就是他服侍我们。我所拣选的啊，拣选当然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啊，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，恩在谁就恩在谁。但是神所拣选的也是我们自己愿意被他拣选，我们自己有那个柔和谦卑的心，我们自己有一个羡慕善工的心，我们被他拣选，所亲爱的，心里所喜悦的。我们有的人看了你就讨厌。不管是老板，或者是同事或者下属，有些人，哎呀，看了啊，就像我刚刚讲中国笑话里面有一些笨的，女佣啊，或者是什么仆人呐、啊，就专门会说错话、做错事，看了就不喜欢。有没有一个仆人，上帝看了就喜欢？各位，如果在这里，上帝讲的，看了我的儿子所亲爱、心里所喜悦的。这都非常真实，谁不喜欢儿子？但这里是在讲仆人呢。我真是非常希望，我是一个上帝喜悦的仆人。他看到我，他能够放心，托给你做的事都做好了。对，上帝托给我们做的事，是不是我们都能做好，做得非常完整、完全，不要叫他操心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甚至从亚伯开始到主再来，我们看到有好多的仆人，真的是神所喜悦的，神交给他们工作，他做成了，像大卫啊，神喜悦。当然我们也看到最能干的一个仆人失败了，就是摩西，呵呵，摩西没有办法把那一代人带到迦南地，甚至自己都不能进去。那我们看这些事，我们也很感恩了，就是实在。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我们像摩西那么伟大，我们都不一定能完成主的工作，是靠着主。那尤其是以赛亚书这个所描述的受苦的仆人呢、啊，他是主爱的，他是主喜悦的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希望我们都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，喜悦的仆人。可以把他交给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好，可以体贴他的心意，懂他的心，那 我们也看过中外历史故事里面、小说里面、童话里面，有一些聪明的女仆也好，或者是聪明的仆人也好，她懂得主人的心，她能把事情完成啊。愿我们也都是这样的人。这个拣选亲爱所喜悦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了解就是，这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，无条件的亲爱，无条件的喜悦，也就是不是我们有什么良善，上帝就爱我们，就拣选我们，这是上帝的预定，上帝在万事以前的旨意，是让我们充满了谦卑和喜悦的，因为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好，他就喜欢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不好，他就爱我们，我们没有爱，没有良善，他就拣选我们，这是我们记得的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教义，就是我们一无所有的，毫无可夸的被神恩待。但是我们也记得这个教义的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当我们无条件的被拣选，当我们生命里毫无爱而被神所爱，当我们毫无可被上帝喜悦的地方，神就喜悦我们，也就是我们一无是处，神却把各样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这些恩典是要我们产生美善良善，使神更喜悦我们，使我们更配被拣选，使我们心中更能够得神的喜爱，也就是我们是蒙无条件被爱，但是我们继续被爱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活出那个被爱的条件来，就是我们希望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结出各样的果子。主一开始爱我们，是我们不可爱爱我们，因着这个爱让我们越来越可爱，使主越来越爱我们，没有可夸的，但是求主让我们越来越多美好的。像在诗篇十八篇十九节那里就讲到，大卫被上帝喜悦。为什么大卫被上帝喜悦？我们当然又记得大卫的许许多多的诗，他的许许多多作为和我们许许多多的情形。神喜悦大卫什么？神喜悦大卫献什么祭呢？我们当然记得诗篇五十一篇，神喜悦的不是牛羊啊，诗篇四十篇也讲，神喜悦的不是那些一切最好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最好的，我们只有最烂的，我们一切都不好，但是神喜悦我们把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到上帝面前啊，对不起，是诗篇五十篇啊，神不是喜悦那些祭物，神喜悦我们把忧伤痛悔的心，把我们一生的污秽带到主面前，这就是有信心，神就喜悦。我们愿意承认自己一无所能、一无所有，神就喜悦。但是，当我们蒙因着神白白的恩典以后，我们希望我们做讨主喜悦的事。原来没有，现在靠着主的恩典要有了。所以诗篇十八篇二十节以后，你看，好像很多很自夸的话，一点不自夸。这正是神的恩典在人身上应该有的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。哎呦，我们敢说我们公义吗？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敢说，但是凭神的恩典，我们不但敢说，我们要说一定有，因为我们的生命公义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我手中清洁，我嘴里清洁吗？没有。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因他白白的喜悦，愿我们的手清洁，使主可以赏赐我们。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，他一切的典章藏在我面前，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哎呦，我们做完全人，哎呀，不敢当哎，不要再说不敢当了，我们是不敢当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不但敢当，一定要有这样的行为，结不出果子的树要砍下来的，结果子他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一种最谦卑的豪迈，最谦卑的豪迈就是所有荣耀归给主，我们自己一无所有，但是要有一个豪迈的心，就是神希望我们活出那种良善，使他喜欢我们。原来我们是弃婴，一无所有，是麻风病，是蛆，是从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以后，让我们活出那个美善的生活，使他喜悦，完全不作恶。哎呦，这是真是不敢啊。当然我们的主耶稣永远被神喜悦，永远良善，但是他道成肉身，也让我们惊艳，连我们的主耶稣也从那个最卑微的情形下，蒙天父的拣选，蒙天父所爱，而越来越活出神的能力来。好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。 神喜悦他的仆人，神所喜悦的会怎么样呢？你记得亚哈水鲁王问过哈曼，神所喜悦的要怎么对他呢？哇，要给他各样的荣耀的装饰，哈曼好得意，以为是在他身上，没有想到是在莫迪改的身上。那么我们要得神的喜悦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去想，哎呀，神如果喜悦我，让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哎呀，你可能求的都是好的，但是求的最好的就是，如果我蒙你喜悦，就照着你所喜悦的，把你的，你认为我最该得到的给我。我们可以求，但是最好的求是愿你的旨意，而不是愿我的旨意成就。因为我们求的哪里会像主要给我们的那么好呢？我们懂得哪里像主懂得那么多呢？好，主就把一个东西给耶稣，当然可以说两个东西给耶稣，也给我们，一个就是十字架，看起来很痛苦，一个就是圣灵，这两个其实是不能分的。你没有十字架，你就没有复活，没有复活就没有五旬，就没有升天，就没有五旬节，这两个连在一起的，你彻底实际上就是把你的肉体彻底定死，就是彻底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你越彻底的顺服，越彻底的不体贴肉体，越体贴圣灵，圣灵的工作就越丰富哦，那不可思议的丰富。我们常常厌烦不喜欢神给我们的，我们常常不喜欢神加给我们的，或神拿去的，他拿去我们喜悦的，他加给我们不喜欢的，但是他愿我们顺服，我们就知道他给我们的圣灵是最好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。你们看过这些童话故事吧？我很喜欢在这些童话故事的时候，小时候去想啊，一个小仙女出现了，哎，你要什么啊？给你，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。你看这些故事，最后他想要的都没有造成什么好结果，而让我们选择主要给我们的，他给我们的十字架，他给我们的圣灵。耶稣一生就走十字架路，顺服。那这里特别讲到圣灵，我们要讲一下灵是什么。我将我的灵给他，这有什么好？我问过孩子，我说你们诚实说，上帝如果说要给你圣灵和给你1000万，给你1亿，你要哪一个？他说当然要1亿嘛，要圣灵那是口里说说的，那是你不认识圣灵的大能，不认识神的丰富。事实上我也不认识的不够，我们总是认识的不丰富，认识的够，真的这个世界真是粪土。认识的够，你真知道这是粪土，他要给你的是最好的。圣灵当三位一体的第三位，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跟神一起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，也不能分的。圣灵我们在摩西五经的时候就看到，圣灵给人智慧，包括给那70个长老，包括给约书亚，让人能管理，让人能够说话，让人能够治理，圣灵给人智慧。然后在士师记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些士师有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就大有能力，圣灵给人能力。我们在扫罗和大卫身上也看到，圣灵不仅给人能力，也给人智慧，那么给人胜利。那么后来我们就看到在先知的身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也能，也是一样，就是这两个我们平常分开的，不分开的灵道，就是大能力和大智慧。智慧好像比较说，比较管，能力是执行这种说和管的理想。先知有这样的能力，包括我们知道，其实更早的时候，那个做会幕的亚撒利亚和比撒列哈，那么他们都有神的灵，能够做东西做得很好。但以理也有神的灵，能够解梦，能够管理，能够在那个最险恶的环境中，非常棒。当然约瑟也是。然后你在先知书里面，你就看到有个预言，特别在以赛亚书，就是后来那个受苦的仆人，他因为有神的灵，就能做极大的事。在约珥书也讲到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他把他的灵浇灌下来，哦，那男女老少都要改变。那当然，约珥书讲的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实现了。那让我们羡慕神的灵。好。我想我们很多人会说羡慕神的灵，我从相反的观点来讲，你要得到神的灵，你一定要顺服他，就这就跟十字架跟圣灵连在一起。你要得到一个女孩子的芳心，你就一定要全心的爱她，全心的爱她，你就不能够爱别的人。如果你现在有爱别的，你就要把它舍掉，你才能得到这个女孩子的芳心，这你知道吗？ 你要得到神，你要得到神的灵，你要把世界其他东西都看成粪土。因此保罗讲过，不要体贴肉体，要体贴圣灵。常常把圣灵和肉体做一个区分。当然肉体是上帝造的，也是好的，只是那个不能成为我们的主宰。在以赛亚书31章第三节讲到说，哈，你如果去找埃及的帮助没有用，因为埃及的人不过是人，不是神，他们的血马不过是血肉，并不是灵。所以你在旧约圣经就看到，凡属血肉、血气 material 物质这些东西，金钱物质，这都是受造物，这些东西没有永远的能力和智慧，这些都会朽坏。凡属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因着上帝的创造、上帝的托住，他有他的美善。但是如果神一收回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们本身不会美善的，不会继续美善的。各位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，你的父母、婚姻、家庭，人看得到的一切、摸得到的一切的物质的东西，都是神造，都美善。但是如果不连于基督、连于圣灵的话，都会枯干，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。那么圣经常常把那个血肉跟圣灵对比，也把魂跟灵对比哈。很多人说没有魂这个东西，人就是灵魂。我不想在这里讨论这些，但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，保罗如果照原文的翻译哈，我们现在身体，我们中文翻译是属血肉的，那么原文是属魂的，将来会有一个什么属灵的身体。那我看一个最好的解经家解释，就是现在的身体好像是被灵魂 animated 的，就是被灵魂赐给他活动力，将来是被灵 animate， 就是将来被灵赐给他力量。然后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将来的身体能够有永恒的美和善，就是因为那是被神的灵完全来掌管，这是将来复活有的。可是不是说基督徒今天会就没有，我们今天越体贴圣灵，越求圣灵充满，越跟随圣灵，我们就越渴慕圣灵，我们就越多得到。所以各位注意，神给我们是很好，但是希望给我们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们会去渴慕。各位，神不强迫我们，神真希望我们去渴慕。这个任何好东西你给人家，人家不想要，那就比较尴尬了。他想要，那你就多想给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小孩，我们夫妻之间都是这样。好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心认识这是美好的。所以如果你认识神的美好、十字架美好、圣灵的美好，而去渴慕，哎呀，那真是有福了。一个上帝所喜悦的耶稣基督，他原来就是被圣灵感应而生的。他继续在他为人的生活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，连圣子降生都必须不断的有圣灵的充满，包括他在受洗愿意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包括他受试探的时候，圣灵带领他，包括他在工作的时候，因为他这样蒙神的喜悦，神就把最好的给他，就是圣灵。因为他得到了圣灵，他就能更蒙神的喜悦。这种循环在我们身上盼望也不断的有。各位，我们得到圣灵以后的结果是什么？将公义传给外邦，这句话我认为就已经在预兆了五旬节。当圣灵降在那群人身上的时候，福音就开始往各国各民各族各方说各种方言的地方去传开了。当然这里面也有十字架，包括神让他们经历的苦难，让他尸体般的死，福音越传 越广。我们得到主的圣灵，得到这最宝贵的，注意是要传神的公理，注意是要向外邦传。这里倒并不是说我们不注意教会里面的建造，但是我们真的是这两个同样重要。就是事实上你教会真的建造，你不可能不向外面传福音的，不能分开的，把公理传给外邦。哎呀，好难哦，各位。今天福音不要说传到外邦，传到台湾多难，不要说传到台湾台北市多难，不要说传到台北市，各位，传给你家里的人多难，传给你老公多难，我都知道，传给我自己都很难了，我们都不肯听，传给儿女也不肯听， 父母都很难。各位，那怎么办呢？好吧，你做父母的时候你有办法啊，规定啊，读圣经，我的小孩小的时候可以规定啊，但我看到了七八岁以后，大概他也是就算在读心不在也没办法，他也敷衍了。各位，就算最有权威最有爱的父母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公理传给内人，不要说外邦了。内人我不是指太太，我指我们内圈里面的人。你看看耶稣怎么来传这个福音。以赛亚书42章在这里的描述啊，马太福音12章引的19节，他不增进不宣扬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很稀奇，怎么会有这样传福音的方法，甚至说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。当然我想这并不是说耶稣不讲话，耶稣都用无字天书，耶稣都用手势，不是这意思。这只是耶稣是很低姿态的，包括在12章的第16节，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当然我们高举耶稣的名，他如果被从地上被举起，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主。但是这里是在讲他仆人的身份，仆人的特点就是高举主人，像施洗约翰一样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像约翰福音常常在弗类福音书里面常常讲到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所做的一切要人认识天父。所以这里不尊敬不喧嚷，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重点是他不彰显他自己，不是说他不去讲话。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，像箴言讲的，智慧在街上发声，耶稣就是智慧，他的声音很大，让人要听到，但是他总有一个谦卑柔和的态度。各位，这真是我认为啊，我们在底下也看到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蛮有圣灵的人一个特点，他有巨大的能力，但他自己是那样的卑微，越是卑微他的美德就越彰显出来。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不管比尔盖茨啊，或者是超级模特儿啊，电影明星，哎呦，那都有强烈的自我中心，那都是那狂妄的不得了。你看，当然他们狂妄，我也承认他们有他们的理由了，像毕加索，像有个舞蹈家邓肯啊，像有些艺术家，我看他们那个自恋狂，简直不可思议的自恋狂。他们实在也有能力，真的，我们不是嫉妒，他们真有能力。毕加索死了3个人为他殉情，包括他2个情妇一个孙子，他是绝对自私到底。他是尼采的信徒，常常讲话就我就是神，我就是神。他拿香烟烫他女朋友的脸，他要怎么就怎么样，他说我不烫你，我高兴烫你就烫你，我不烫你因为我还想看你。而这些女人还是死心塌地爱他，人被这个世界上神弄瞎眼睛，也被他们的魅力弄瞎眼睛。不管对毛泽东、斯大林，我看大家都是这样，只有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发出那种不邪恶存到永远的那种影响力，就是他不增进不宣扬，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，只听到主的声音，只听到要认识上帝的声音。你用这样能够把福音传到天下吗？各位，我们看教会历史，包括看宣教的历史，就是这样。哎呦，真难！到每一个国家，我看这些，包括到非洲、到亚洲，还有早期到欧洲的这些宣教士，都是一样。包括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，你传出去，谁听你啊？罗马帝国那么强盛，谁要你啊？中国那么强大，哪里听你这些夷人的东西？所以戴德森也好，我们比较知道的，还有许多哈，爱尔兰的宣教士 St. Patrick、Columba， 这些都是非常谦卑，不只是他们自己谦卑，也是环境让他们不能够讲任何的话，但是他们就是讲，又坚持的讲耶稣基督，而且坚持讲到你们是罪恶的，是你们要悔改。我虽然谦卑，但是我不拍你们的马屁，你们是罪恶，你们拜假神，你们要悔改。20节我们很熟悉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我们很熟悉，通常我们会把这个用在耶稣医治的工作上，我想是对的。我们也知道它不仅不折断，不仅不吹灭，软弱的还它特别加力量，那个僵残的它更新它， 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啊。以赛亚书40:29那里讲，他赐他给他医治，他叫死人复活，他叫芦苇和江残的灯火重新旺起来。这是一个有圣灵的人所做的工作，这是福音的工作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。这叫伤心的人能够眼泪被擦干，而且重新的得力。可是这句话呢，也有另外一个意思。这句话是江残的灯火和压伤的芦苇，也有人说是弥赛亚或者教会去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的敌人。就这也是敌人。你说为什么是敌人呢？敌人就是说，所有不管是罗马帝国，是共产党，或者是任何历史历代，包括在中国，包括在原始部落，包括在南太平洋，那些抵挡上帝的力量，其实就像圣经里有讲的，埃及的强大不过像一个芦苇一样，不过是江残的灯火一样。所有抵挡上帝的力量最后都不能够被都不能拦阻上帝。好，但是他们抵挡呢，我们的主耶稣用福音，就像所有神的门徒，我们并不去吹灭，我们不去折断，我们不会用武力像十字军一样去打败他们。那因此我觉得这两个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。我们所有传福音的对象，在他们不信主的时候，不管他们什么态度，他们都抵挡神的。但是神不但不去消灭他们，而且神用属灵的兵器来征服他们，又用属灵的圣灵的大能去医治他们。那么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。我们的福音教会所传的不仅是这个福音，是这个公理。公理就表示其他的道理都是错误，都是邪恶的，都需要被纠正的，都需要被改变的。那么他不仅是传扬公理，注意他也是施行公理。福音所到之处，基督之名被高举之处，教会所在之处，或早或晚，不仅是让人归向耶稣，个人、家庭、身体、教会、社会都会活出真理来，而且继续的在传扬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孟子说，当这个好的君王去征服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不但不会抵抗，还会好像大旱之望云霓一样，哦，赶快来征服我，为什么要等我？为什么要后一个征服？快点征服我哈，救我脱离水火。我们也希望福音有这样的见证。对，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到诸多的拦阻和拒绝，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宣教史上我看太多了。当福音临到一些地方，当然很多时候很多人巨大的抗拒，但是有的时候他们看到接受福音的人或传福音的人，包括在殉道的时候或者百折不回爱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羡慕。我刚刚谈到 St. Patrick， 那是福音传到那个爱尔兰的时候，我还看过一个就是英格兰的教会史里面有一个 Bead， 他写的 B-E-D-E 好像是，还是 B-A-D-E，那是很有名的一个书，他就讲到说，那福音曾经传到一个部落，英国的一个部落，那么国王就把那些巫医啊什么都召集起来，说我们要不要信啊？哎，结果有个领袖巫医就说，国王，我看我们应该信信这个外来的神。你说巫医怎么会讲这话？这真是圣灵的光照。那巫医说，国王你看看啊，没有人比我拜现在这些东西拜得更虔诚了，但你看看我现在结果是怎么样，家里并不好啊，我也不快乐，不管怎么样我不想再拜下去了。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活出主的爱，我相信全台湾每个人都会说这句话，你拜的结果是怎么样嘛，劳民伤财，然后拜的结果是怎么样，大家不是精神病就是鬼附不安呢、啊。我们要很勇敢的，我们很谦卑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也要对所有人讲，你继续拜偶像你只有痛苦，我们能给你福音，赶快来仰望我们所传的。当然求主让我们活出不仅是传扬，也活出他的美好哈。大家要仰望他，不仰望他的名啊。为什么叫仰望他的名？他的名就代表他，只是在讲他的名的时候表示 这个我们是高举耶稣的，让做什么事都要把耶稣的名高举起来。好，这是一个圣灵工作对比。一方面你看到耶稣非常柔和谦卑的，或者教会或者神的仆人用最低的姿态去百折不回的去传扬公义，传扬福音。另外一方面你看到最强烈的属灵的征战，圣灵的大能。所以我觉得这看起来都像那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所表现出来的，神机骑士来见证主的道。